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三章，我想这章圣经大家都相当的熟悉。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二十四节，这一个是一个大的段落，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单位。那么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第二章的四到二十五节，后面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章一到二十四节，而这两个部分彼此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其中第二章的那一段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得着乐园，也就是说当初神造人怎么给他们预备一个适合非常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就是叙述神所造的这一对男女怎么样失去了乐园。那在这两个段落之间，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就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在这个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里面赤身露体在原文是一个字，这个字跟第三章的狡猾，第一节的狡猾这个字是押韵，所以作者是刻意用这两个字的押韵来形成一个对比。那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说明。除此以外，第二章二十五节是描写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在他们犯罪以前的光景，当时他们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三章第七节描写他们犯罪以后的光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二章二十五节也是刻意要跟第三章第七节来形成一个对比，一个描写犯罪之前这对夫妻是如何，然后三章七节描写犯罪之后这对夫妻是如何。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首先第三章的一到七节是第一个大的段落，这个段落使我们看见人怎么样受试探而犯罪。首先圣经的作者就介绍这位试探者，这个试探者是谁呢？是一条蛇。这一条蛇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说它比田野一切耶和华所造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的诡诈。如果我按原文的字句来翻的话，直接翻译是这个蛇比耶和华所造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的诡诈。所以在这里首先就看见作者描写这个蛇它的本质，它是狡猾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二章二十五节的赤身露体跟狡猾这个字是形成一个押韵，所以这是要形成刻意的形成一个对比。什么样的对比呢？在二十五节这一对夫妇是赤身露体，这个蛇却是狡猾，所以就是要显明这一对夫妇的赤身露体其实是显明他们的淳朴无邪，然而跟他们的淳朴无邪对照的是这只蛇的狡猾。那么狡猾这个字在这里作者所用的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可以用在好的方面也可以用在不好的方面。这个字用在正面的含义呢，是在箴言书里面我们一再看见有几个地方，箴言书的作者说愚蒙人或者说愚人应该要追求得着灵明或者得着见识啊，灵明就是属灵的灵啊，灵明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像很这个文言啊，意思就是说要得着这种一种见识，一种洞察力，一种智慧。那所以那个愚蒙人应该要追求得着这样子的见识，这样子的灵明。那这个狡猾这个字在箴言里面就是同样一个字，所以那是含有一个正面的意义。但是 这个字也可以 用在负面的含义，譬如说约伯记第五章的十二节，那里说狡猾人的计谋啊，就是这个字。那狡猾人的计谋显然是一个负面的意思。约伯记的十五章第五节也说诡诈人的舌头，那也是用的同样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创世纪的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显然这里这个字的用法是一个负面的用法，是用在一个邪恶的目的之上。这个蛇它是善于施行诡计，善于这个耍弄诡诈的一条蛇。而他这个善于施行诡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跟这一对夫妇的天真无邪形成一个对比。这一对夫妇他们对于邪恶是浑然不所知，他们完全不注意，也一点都不警觉，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危险之所在。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的对照。那这条蛇是它的来源是什么呢？这里说是耶和华所造的田野一切的活物之一。换句话说，这条蛇就是一条普通的蛇。创世纪的作者特别这样子说明，免得我们把这个蛇做了很多很多神秘的解释啊。创世纪作者说这就是一条普通的蛇，但是至于这条蛇怎么能对人说话呢？我想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卡通影片，卡通影片的动物都是会说话的啊。但是为什么这条蛇会对这个女人说话，以及到底蛇的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些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交代，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追究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很清楚地说明，这个蛇是田野中的一只蛇，所以这一只田野里面的蛇向这个女人说话，就表明这是一段历史的记载，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的好奇心就会一直问，那蛇怎么可以说话？我们的好奇心会问，这个邪恶从哪里来的？但是神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他不要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样的问题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蛇，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就把蛇和女人的对话清清楚楚的记载，那这是神要我们所看重的。所以在三章的第一节 B 到第五节，我们就看见蛇来试探这个女人。蛇的试探包括两方面，第一，这个蛇质疑啊，就是 question 神的话，他对于神所说的话提出一个质疑。那么这个试探者，他首先对于神给这个男人女人的命令提出质问。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耶和华神给他们的命令，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命令，而蛇就针对这个命令提出疑问。但是这个试探者他用的方法是非常的狡猾和诡诈，他并没有直接的来否定神的命令。他所提出的问题，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提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要促使这个女人来参与一起讨论有关神的命令到底是如何，但是同时他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小心的设计的一个问题，目的是要让这个女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表达神的命令。当这个女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神命令的时候，就给这个女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她可以去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当然也同时为神来辩护。所以这个蛇他小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使女人来参与跟他一起讨论有关神的命令 到底是否可信，而且他这个问题本身就提供这个女人一个机会，让她来以她自己的话把神的命令说一遍。在这个以她自己的话来重述神的命令的时候，就给她一个机会来证明她自己是正当的，而且为神来辩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回答，她就把神的命令复述一遍。她怎么说呢？她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里我们看到在女人的回答里面，她没有准确的来复述神的命令，其中包括三个地方的改变。第一个地方的改变是他把神的供应把它贬低了，就是 minimize， 就把神的供应把它贬低了。因为在第二章的十六节，神对这个神所造的人说什么？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么样？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 freely。但是呢，这个女人说，神说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所以神的供应是很丰富自由的，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女人只是说你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但是第二个改变是女人加上了一个禁止，她说那个果子你们不可吃，但是她加了一个不可摸，这是她所加上去的，这是神在给他们命令的时候所没有说的话。第三个改变是女人把神所说吃了以后那个罪的刑罚把它削弱了。因为神在第二章的十七节是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但是女人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他把神所给的这个命令的那个强度把它削弱了。虽然这个女人对于神所说的刑罚的这个重述啊，她再用自己的话说一遍，虽然她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的时候并没有不正确的陈述，也就是说她说免得你们死并没有真的把神的话否定，也不是错误的来解释神的话，他没有不正确的来叙述神的这个命令。然而他的字句本身跟神的字句本身是有区别的，因为神说你们必定死，他说免得你们死，这个免得你们死是含有警告的意思，可是免得你们死就把神的命令本身所提出来的如果你们吃你们必定死，这个死亡的刑罚必然会临到，而且肯定会临到，就没有清楚的强调出来。换句话说，免得你们死是提出一个警告，可是没有清楚的维持神所宣告那个死亡的刑罚的必然性，你们是必定会死。所以神原来的命令那个字句的精确的意义就已经被消减了，就是说神原来的话原来命令的原来的那个字句本身那个精准的意义就被消减了，所以吸引人犯罪的这个吸引力就增加了。于是蛇就着女人的回答，他进一步来否定神说吃的人必定死的这个刑罚，他就否定了神所提出的死亡的刑罚这个必然性。那这是这个蛇首先他的试探是叫女人开始他质疑，就是说质疑神的话，他来跟女人讨论这个神的话，然后他就透过这个女人所说的话使神的命令的那个准确性，就是说那个必然性被削弱了。但是所以接下来第四节这个蛇就根据女人所说的， 他就否定了神的命令，否定了神的话。他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他并没有说你不会死，他是说你们不一定死。而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文法，那个字句的安排是显明撒旦大胆的否定神的话。神是说你们必定死，蛇是说不是的，不是你们必定死。神说 You surely die， 可是他说 No， Not you surely die。 所以这个撒旦他就很大胆的否定了神的话，但是他很诡诈，他并没有说女人不会死，他只是告诉这个女人说，你如果不顺服，不会带来，不会肯定带来死亡的这个结果，或者说不会肯定带来死亡的刑罚。所以当他否定神的话之后，接下来他提出第二个挑战，他质疑神的正直，就是 integrity。 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解释神为什么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原因，或者说神提出这条禁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对于神的这个正直提出这样一个质疑，就是说提出对神的动机的一个质疑。其实首先他有一个目的，他是要证明，既然神的动机是不正的，那么你们的不顺服是应当的。所以这是蛇的诡诈，一方面他质疑神的 integrity， 神的正直，但是当他对神的正直提出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借此来证明，所以你们如果不顺服神，这是应当的，这是正当的。然而这个试探者他怎么样来解释神为什么不准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神的动机是什么呢？他说，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换一句话说，这个试探者说，因为神心里面有嫉妒，所以呢他要很小心的看守他所拥有的这个特权和他的地位，不要让你们来得到，因为神才拥有这个分别善恶的这样的智慧。所以呢，神要小心的看守他拥有的这个特权，以及小心看守他是神的这个地位，他不要让你们得到，因为他有这种嫉妒存在，他要小心的来保护他所有的。所以呢，神是要防止你们来得到这个分别善恶的智慧，神也要预防你们，叫你们不能够像他一样。那在这里我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分别善恶。前面讲到分别善恶树，这里讲到他们吃眼睛就明亮，可以分别善恶。这个分别善恶不在这个创世纪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本身不是指在道德上的分辨是非，不是我们所想的他们吃了这个果子就晓得在道德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这上下文来看不是指这个，那个道德上能够分别善恶的能力是在圣经里面说是我们人里面的良知。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他说犹太人有神的律法，但是那些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神明文的律法，但是神把他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本来人的良知就有这个分道德的这个是非的这种分辨的能力。那这里的分别善恶，如果我们从整个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上下文来看， 英文是 good and evil， 那这个好是良善跟邪恶的意思。这个良善跟邪恶主要是讲到一种见识，一种洞察力。神才有这种见识跟洞察力来决定什么是对人是好的，什么是对人是不好的。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神每造一样东西，神看着是什么？是好的。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给他造一个适合的帮助者来帮助他。所以这个神才有这种见识，或者说这种智慧，这种洞察力，来决定什么是对人是好，什么对人是不好，或者说是邪恶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也就是在第三章以前，我们看见很明显，神不是像蛇所说的为了防止人来得着分别善恶的智慧。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的显明，神是为了人的缘故，所以神来保守这个分别善恶的智慧，保守在他自己，就是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才特别保守这个分别善恶的智慧是单单属于他。因为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来决定什么是对我们是善，什么对我们是良善是好的，什么对我们是邪恶是不好的。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创世纪就是提到神看什么是好的，神看那人独居是不好的，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所以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保守这个分别善恶的智慧，保守在他自己。他要让人知道，唯独他才能够知道什么对人是好的，才能够供应给人这个好东西。如果人愿意信靠顺服他，那么他就会把真正的好东西给人。但是这个蛇，或者说这个试探者，他引诱这个女人，却要女人去追求得着这一种所谓分别善恶的智慧，以及追求他们可以不需要靠着神，靠自己就可以来享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明亮，你可以像神，你不用再靠神了，你自己，你靠你自己，你就可以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邪恶的。事实上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来看，人已经拥有一切神他们所需要的好东西，神已经都给了他们，神给他们造了这样的一个宇宙，神造每一样神看的都是好的，神为他们在伊甸预备了一个园子我们在讲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说在这个伊甸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神安置他们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安息，得到神的保护，在园中有神同在的荣耀，在园中神给他们生命所需要一切需要都提供丰富的供应，神让他们在这里，神期待他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人已经拥有他们需要一切的好东西，可是这个试探者却来试探他们，叫他们想要得到更多，而且想要像神一样，也就是想要独立，不再依靠神，靠他们自己来享受这样的好东西。所以到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试探者的工作就结束了，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两方面。第一，他已经让这个女人信服了，他们吃了禁果不会因此而受到死亡的刑罚。第二，他也让这个女人认为神禁止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要防止他们得到分别善恶树的知识，分别善恶的智慧，使他们不能够像神一样。所以这个试探者已经把这个女人带到犯罪的边缘，因为 这个女人已经信服了，已经相信了蛇的谎言，她即使吃了禁果，神不会因为她吃了禁果而刑罚她。第二，她也相信神为什么不让她吃，因为神不要让他们得到分别善恶的智慧，不想让他们像神，所以她就已经来到犯罪的边缘。于是我们看第六节，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在这里我们看见，于是女人抬头，她就看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她就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个果子就非常具有吸引力，在那里召唤她。在这里，从这个叙述来看，创世纪的作者已经指出，女人在吃禁果之前，她已经担起神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个角色。她还没有吃，她就已经担起只有神才能够承担的一个角色，就是看什么是好的。因为在第六节这前半，是他吃禁果之前他最后的思想，他这个吃之前最后的一个思想，他就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眼目，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在三章第六节以前，看着是好的这个描述仅仅用在神身上，只有神能够看这是好的。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第二章神看他独居不好，所以就要给他造一个配偶。但是现在不是神，是这个女人，她看这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good for food。 这个女人现在是这个女人看，所以即使在她真的去吃那个果子，真的做出这个犯罪的行为之前，她已经开始承担了只有神才能够承担这个角色。因此他就来看看这个果子，非常的有吸引力，有三方面的吸引力。第一方面是对身体好做食物，可以使他吃了可以得吃饱，可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第二方面，悦人的眼目，这是情感的方面。这个果子非常悦人眼目，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水果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美丽，一悦人的眼目就很会引起我们的食欲想要去吃。但是第三方面是在心智方面的，我们中文是说且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如果我们把它比较直接按原文翻译，是他看这个果子能使人有智慧，是值得要的， desirable，是值得要的，能使人有智慧，是值得要的。所以从这个女人看这个果子对她的吸引力，作者的描述来看，在这三方面对她最具吸引力的是最后一样，也就是能使她有智慧，是值得她去得着的。而这就是蛇在试探她的一个重点。于是一旦女人的思想做出了一个决定，就立刻很迅速的就带出了罪行，这个罪行就很迅速的就产生了。所以作者就用快速的一连串的动词来描写他的犯罪。他说他就摘下果子就吃了，然后又给他的丈夫，然后他的丈夫也吃了。这个罪的意念一旦形成，就好像雅各书说，没有人受试探，神不试探人，我们受试探是被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这个私欲去怀了胎，这个私欲去怀了胎呢，就生出罪来，这个罪就带来死亡。所以私欲怀胎，我们看罪，他的思想做出了一个决定，于是就生出罪来，很快他就犯神 所禁止他所犯的这个罪，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不仅这个女人犯罪，我们看一下她的丈夫也犯罪。这里告诉我们说，她就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从这样的叙述来看，很显然这个女人在受试探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与她同在，她吃了，然后她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所以很显然她受试探的时候，她的丈夫与她同在。不但是这里这个秩序的描述的字句可以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蛇跟女人的对话所用的代名词都是复数代名词。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女人对蛇说，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所以在整个对话里面，我们看到所用的都是一个复数代名词，同时这里所有的动词都是复数的动词，所以证明这个女人在受试探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与她同在。是这个女人受了蛇的引诱而犯罪，但是她的丈夫则是服从她的妻子犯罪，因此这个男人的犯罪是故意的犯罪。女人是受蛇的引诱，是受了这个试探，所以受诱惑而犯罪，但是这个丈夫乃是服从他的妻子，或者说听从他的妻子，他的犯罪是一种故意的犯罪。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创世纪作者告诉我们说，犯罪以后带来什么样的光景，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一对夫妻他们听信了蛇的谎言，相信当他们得到分别善恶的智慧，分别善恶的知识之后，他们就可以靠他们自己来享受好东西，他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好的。只是很不幸，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所看见与所享受的不是好东西，而是他们看见自己的赤身露体。在犯罪以前，我们刚刚说二章二十五节，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是表明在犯罪以前，他们虽然是赤身露体，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享受的关系是并不羞耻。所以就是描述在犯罪之前，这一对夫妻虽然赤身露体，可是他们享受一个亲密而且有安全感，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夫妻关系，所以并不羞耻，很亲密而且有绝对的安全感的夫妻关系。可是犯罪以后，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要拿叶子来遮身遮盖他们的羞耻，而且是彼此遮，向对方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犯罪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变成是疏离了，原来是亲密的，现在变成疏离了，原来是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现在变成彼此不信赖。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当神质问那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知道你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他就把他的责任推卸到他的妻子身上。所以我们看第三章一到七节这个段落，我们稍微做一个归纳。我们首先看见在这里罪的本质就是违背神，背逆神，不听从神的命令，或者说就是拒绝顺服神。不但是背逆神，拒绝顺服神，而且是要独立于神，从神独立出来，然后以自我来取代神，这是整个罪的本质。从这样的一个罪根才发展出我们在道德上各样的邪恶。我们从这个罪根不再顺服神，从神独立出来以自我取代神， 我们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和骄傲，这些自私自利跟骄傲带来我们心中的嫉妒、仇恨、凶杀、毁谤、虚谎，各样的道德上的邪恶就从这个罪根发展出来。但是第二，我们看试探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试探，好像这个女人在这里面对蛇的试探。试探的本质是引诱人不倚靠神而靠自己，这个试探就是要引诱人靠自己，不倚靠神，不信靠神，也不顺服神，同时引诱人贪得超过神所供应给人的好东西。所以这个蛇他就说了谎，告诉女人说神有好东西，他要保留，小心的看守，不要让你们得到。于是就引起他心中的贪欲，使得他要贪得超过神所供应的好东西。我刚刚已经说了，神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好东西神都已经供应了。这是为什么保罗他说贪心或者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贪心或者说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这是蛇的试探，就是要引诱人不靠自己引诱人靠自己而不信靠顺服神，并且要贪得超过神所供应我们的好东西。那么神的百姓应当如何呢？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神的百姓针对这个撒旦的试探，我们看到我们对于神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对于神的良善要有一个全心全意的信靠，我们要全心全意，没有任何疑惑，毫无疑问的全心的信靠神的良善。第二，对于神的话我们要有准确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竭力的一直想要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准确的认识。但是第三，对于神自己我们必须存着顺服他的敬畏，那一种敬畏是带来对神完全绝对没有保留的一个顺服。而且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真正的智慧是借着听从神的命令才能够得着的。如果我们不是牢牢地抓住上面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绝对的全心全意地相信神的良善，而且准确地认识神的话，而且存着对神的敬畏，对神完全绝对的顺服，同时不忘我们不过是一个人，不是神。我们要得到真智慧，只有借着顺服神的命令才能够得着。如果不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就会落入各样的试探之中。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些试探呢？我想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女人受试探可以跟主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来形成一个对照，或者说形成一个对比。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40天没有吃没有喝，肚子就饿了，于是这个试探者就前来试探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就用神的话来回答他，他用生命记8:3，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于是试探者就引用诗篇91篇第11节第12节说，神曾经应许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所以你从殿顶跳下去，因为神答应要保护。耶稣再一次引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于是这个试探者再一次把耶稣带到山上，把天上万国的荣华显给他看，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 第三次引用生命记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三次引用神的话来拒绝这个试探，但是他的引用不是机械式的引用。今天我们常说要胜过试探用神的话，我们怎么用神的话跟耶稣怎么用神的话可能有一个差距。耶稣用神的话不是机械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把它当成符咒一样的，反正这个试探来了，我只要用神的话就挡，把它挡，兵来挡这个降挡就挡回去。耶稣用神的话是完全顺服神的话，完全不靠自己，完全不靠自己而完全顺服神的话，来用这样的话来抵挡撒旦。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只是把神的话背一遍，是不可能有能力来胜过试探。必须我们用神的话，而我们自己完全的不靠自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那我们就可以来抵挡这个试探，胜过这个试探。所以换一句话说，要胜过试探的唯一的秘诀就是单单的敬拜顺服神，单单的敬拜顺服神。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秘诀非常的有效。我自己在面对各种试探的时候，真的就是唯一的就是敬拜顺服神。如果不是如此，我不可能胜过试探，因为撒旦是不断的要我们来用自我取代神，要我们来靠自己，要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中心。可是我们如果是单单的敬拜顺服神，我们真的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不是说我好像说样样事情我都得胜，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在试探中我失败了，我失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眼目放在自己或者放在别人的身上。但是如果我真的是单单的敬拜顺服神，我就可以在各种的试探中能够胜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人类犯罪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第三章八节，天起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个描写先给我们铺了一个舞台，天起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中文是这个次序是这样子哈，原文的次序是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那这个神的声音在这个地方是摩西五经里面很普遍可以看见的一个用词，就是神的声音。但是在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到生命纪，是摩西所写的。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个神的声音常常跟听这个动词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是要呼召人顺服。神的声音人听见就要以顺服的心来做出回应。可是这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其实作者是以这样子的表达来呈现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很痛苦的提醒。这个人跟他的妻子等于说提醒说，人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唯一的途径就是必须顺服神的话。所以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其实这是一种反讽，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提醒。那微妙而且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提醒。那这个风呢，天起凉风，如果我们直接翻译是那日的风， the wind of the day， 那日的风。所以有一首诗歌在花园里是根据这节经文，就描写在花园里我们跟神如何的彼此亲密相交。天起凉风好像是傍晚的时候好像是很美的一个环境。其实这个风这个字如果直接翻译那日的风，比较可能的解释，这不是像这里描写的是傍晚的清凉的风，乃是描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个风是一种描写神的审判领导。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神他开他的审判的法庭。那这两个人，当他这个人跟他的妻子，他听见神的声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看见闪电雷轰，这个地震火焰，还有这个满了烟，他们听见这看见这一切，听见这一切，他们极其的害怕。所以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也是同样的反应。于是神就开庭审讯，神要定人的罪，他一定要经过公平的审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一再发出许多的问题来审问。神在最后判决之前，他必须好像我们人类法庭一样，就是经过一连串的审问。所以他首先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那人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神就提出第二个问题，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那人做出一个回答。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的回答，首先他不是单刀直入就承认说是我吃了那个果子，他首先把责任推卸在神和女人的身上。他透过他合理化的思考，我们就说 rationalize， 他自己是犯罪者，但是他把他的罪他找一个借口来合理化，于是他变成了是受害者。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跟我同居的女人给我这个果子，然后我吃了。我们就看见这个人跟他的妻子之间的疏离，不仅仅是吃了果子以后他们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于是彼此要用这个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盖自己，来遮掩自己的羞耻。不仅是这方面的疏离，而且现在的疏离就更进一步了。这个人把他犯罪归咎于女人，当然他也间接的归咎于神。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就更加的疏离，而这里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个人堕落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当他被神质问的时候，他首先先把责任推卸在神和女人的身上，最终他当然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罪。他说，我吃了。所以这个审判这个审讯，这个男人承认自己吃了。但是接下来神就审讯这个女人，神就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同样女人的回答跟男人一样，首先也把责任推卸在蛇身上。所以他说，那蛇引诱我。他不是立刻承认自己的罪，也是把责任先推卸在蛇身上，然后当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罪，我吃了。好，所以经过这个审问，神就可以开庭宣判。那么神的宣判是宣告咒诅，但是这个宣告咒诅不是个人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咒诅本身不是只是这个蛇、这个女人、这个男人。这个咒诅的宣告，对，虽然针对蛇和男人、女人来宣告，但是蛇、男人、女人都是他们那个族类的代表。换句话说，这是这个咒诅的宣告不是个人性的，是整个族类的代表，蛇这个族类、女人这个族类、男人这个族类。那么神给他们的判决，所加给他们的刑罚，是按照神公义的原则，也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在旧约，神给摩西律法审判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 这就是神在这里审判宣告的时候所用的原则。那我们首先看神对蛇的宣判。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这个咒诅的神的宣判呢，是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蛇它要受咒诅，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甚，而且它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我们看这个咒诅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祝福的含义是蒙神赐福，蒙神保护，蒙神的恩惠，而咒诅就是被驱逐，离开神的赐福，离开神的保护，离开神的恩惠。所以这个蛇，神说它要被咒诅，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甚。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文哈，是说所有的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一切的活物都在咒诅之下，不仅仅是蛇受咒诅，所有一切的创造都在咒诅之下，只是蛇比其他的活物受的咒诅更加的更甚，更加的重。那么换句话说，人犯罪以后，整个宇宙都在咒诅之下，被排斥在神的恩典之外，被排斥在神所赐下丰满的生产力和和谐一个和谐的一个宇宙这样的祝福之外。所以蛇，因为第一节说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他受的审判是他的咒诅也比田野一切活物所受的咒诅更重。但是除此以外，蛇从此以后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想大家看过有一些电视讲动物的影片，你会知道说蛇不是吃土的，蛇吃很多东西啊，老鼠它也吃，很多的小动物它都吃。那这里所谓的终身吃土是说，因为它用肚子行走。当然这里创世纪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说在这之前蛇是如何，是不是这之前蛇有脚，现在没有脚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不过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它从今以后的它在这个世上是要用肚子行走，而且它吃食物的时候会连土一起吃，因为它是这样爬在地上，即使它吃一只老鼠，那也就连土吃进去。当然这样的一个审判一个判决，乃是它完全的被降卑。好，但是这个审判决的第二方面说，蛇跟女人彼此为仇，它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那我们把它简化一点点，归纳一下，意思就是说蛇和它的后裔要世世代代跟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为仇。但是这里再加上神，再加上一个，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里是很特别讲伤蛇的头，而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怎么解释这一个神的这个咒诅呢？这个蛇的后裔是谁？女人的后裔是谁呢？这女人的后裔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根据第三章第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所以女人的后裔就是指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她是众生之母，从此以后每一个人类都是从母腹中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蛇的后裔呢，最好的解释就是任何邪恶的代表，任何邪恶，包括可能是人，可能是东西，就是不管是什么，任何邪恶的代表。所以蛇和他的后裔与女人和他的后裔世代为仇，这乃是说人类跟邪恶的代表之间将有持续不断 继续不断不能解决的冲突存在，或者说在人类当中善恶的挣扎会永远存在于人类的人类的世界当中。那么但是在神宣告这个咒诅的同时，神也预备了恩典的供应，因为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这个女人的后裔可能最可能的解释，当然也有人把这个女人后裔看成跟前面女人后裔一样，主要是因为后裔这个字 seed 这个字可以是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群人所集合的一个整体。所以呢我们可能说我个人采取的解释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向那一个后裔，她要伤蛇的头。换句话说，神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恩典的供应，人虽然已经在这个咒诅之下，但是将来神要带来释放跟得胜，而这个释放跟得胜是女人那一个特殊的后裔，那一位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他要把蛇和他的后裔完全的打败，使得完全的征服，使得人可以脱离这个在罪的咒诅之下所带来的刑罚。好，接下来就对女人宣判，也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生产儿女，另一部分是有关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这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神要增加他生产儿女的苦楚。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而这个赐福的中心就是生养儿女，生养众多，那是一个恩典，是神的赐福。可是犯罪以后，女人却要在生产儿女的时候受苦，这个受苦包括身体上的受苦事实上前面那个字是怀胎的，所以他说我要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从怀胎开始到生产，女人要经历身体上情感上各种的痛苦。但是第二方面，她要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要管辖她，这句话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最主要的有三种，我把这三种告诉大家。第一种说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意思是说女人的本能是要生育孩子，而她想生育孩子的愿望必须她的丈夫跟她合作，否则是不可能达成的，所以她恋慕她的丈夫是因为她里面有一个想要生孩子的本能，所以她恋慕她的丈夫，这样子可以使她的丈夫跟她一起能够生养这个儿女。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个比较需要对方的人，就是女人恋慕她丈夫，因为她有生孩子的本能，那个比较需要对方的人是比较脆弱的，而那个比较不需要对方的人，就是丈夫他没有这种要生孩子的这种 instinct 这种本能，所以那个比较不需要对方的那一方呢，就是在一个管辖的地位。那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是从这一节经文跟第四章第七节配合一起来看，因为第四章第七节，当该隐他献的祭物没有被神看中的时候，他就发怒，所以神就对他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用的两个动词跟第三章十六节用的两个动词是一样的，恋慕、制服或者辖制。那所以神是警告该隐说，罪想要来辖制你，可是你必须要胜过他。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平行，就第二种解释是说，女人恋慕她的丈夫是当犯罪的时候是女人在做领导，是她把这个果子拿给她的丈夫吃，所以是讲到女人要做领导。 因此神的刑罚，神宣告的咒诅，就是定规她的丈夫要在她身上有管辖权。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一节经文连到新约，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丈夫是头，是妻子的头，就连到那边去来支持说，所以呢男人就应该在女人身上有管辖的权柄。但是这样子的连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因为这里是神宣告的咒诅，这个是咒诅，这不是一个常态。那所以第三种解释也是根据第四章第七节那里的平行，因为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丈夫要管辖她，罪恋慕该隐，该隐要制服罪。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平行，这里是描写人性的特质，这个女人我说了是她的族类的代表，所以这个夏娃代表整个女人或者整个妻子，这个男人是他整个族类，男人这个族类的代表，所以就是代表整个丈夫。所以这里是描写人类的特质，人类犯罪以后的特质，人类犯罪以后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是他们永远想要彼此辖制对方，因此彼此之间不断的有冲突产生。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他们就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真正和谐的夫妻生活和关系。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保罗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其实是一样的，那个本质就是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这样子就不再像我们的罪性所显出的特质永远想要辖制对方。我想我们做夫妻的都很能体会，我们总是有冲突，这个冲突其实就来自于想要辖制对方。但是真正在基督里的夫妻是存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活出真正和谐真正相爱的一个关系。那我自己个人是采取第三种的解释。好，然后就是对男人宣判，也是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因为他吃了禁果，所以一报还一报，现在神就宣判说他要终身劳苦才能够吃，原因是地也因着他受了咒诅，地受了咒诅同样的就被排斥在神的祝福、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恩惠之外，所以地就长出荆棘跟棘藜，所以地变得很贫瘠，于是这个人要汗流满面来耕种才能够糊口。但是呢这里说直到你归了土，所以直到他死他才能够习下这个劳苦。所以从一方面来讲，死亡确实使我们习下了世上的劳苦，是一个解脱。但是接下来他说，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里是强调神在犯罪以前所提出的死亡的宣判，他是神以尘土造的，他仍要归于尘土。神曾经宣告他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神的话就实现了。因此我们看见神的判决总体来看是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原则，而我们人类的不顺服就带来这个罪的结果。这个结果善恶之间的冲突，我们不断的经历痛苦跟劳苦，而且我们彼此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最终带来死亡，这一切罪的结果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重复的不断的重演，继续不断的存在。而唯一的盼望是最终神在这里提供了一线希望，最终蛇和他的后裔将要被打败，要被彻底的征服，人类要被从这样的咒诅里面得释放，得拯救。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以至于在基督里，我刚刚提到丈夫跟妻子可以真正活出真正的相爱和和谐，并且我们因着信就得着了永生，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这个旧的创造地和所有的活物都受了咒诅，神应许要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和拯救。最后神第21节，耶和华神就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还是以恩惠来对待这对夫妻，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想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但是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当然你会看到有一些注释书就会提到用皮子就是要杀牲畜，因此就提到所谓的献祭啊，杀牲。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似乎作者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暗示，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说神恩惠的供应，神给他们更好的一个遮盖，用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但是最后神把他们赶逐离开伊甸园，在第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里作者让我们看见神他自己的一个理论，他自己在跟自己理论，或者说神的推论，他所提出的理由。他说现在人吃了这个禁果就能够知道善恶，像我们一样。其实这是一种反讽的一种描述，人虽然得到了他想要的，虽然他得到了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的智慧，他能够像神，但是他所得着的不论如何就是少一样，他不是神，他永远也不是神。相反的，他所成为的是成为了邪恶，我们人类相反的成为了邪恶。所以神必须采取行动，神要防止我们永恒的活在这一种光景里面，这样子神为我们预备救赎，可以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救出来。否则如果他们再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会永恒的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神要防止他们继续不断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以至于神不得不把他们赶逐离开这个园子，而且派基路伯就是天使把守这个园子，有这个闪动火焰的箭来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神实在是恩待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从创世纪第三章，我自己最深刻的感受实在就是更认识自己的罪，当然也知道撒旦的诡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实在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的罪根就是悖逆，想要脱离你来独立，以自己来取代你。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实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良善有全新的信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准确的认识，也让我们对你的敬畏存着完全的顺服，很永远不忘我们不过是人不是神，而且我们要得着真智慧，只有顺服听从你的命令才能够得着，你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邪恶，什么对我们人好，什么对我们不好。只有你才能够来供应我们，把好东西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以对主完全的敬拜跟顺服，来胜过我们人生一切的试探。我们也感谢主在基督里所带来的拯救。若不是如此，我们今天仍然在罪的咒诅和痛苦当中，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摆脱。主，我们知道这个恩典真的不是我们该得的，因为罪的刑罚是死亡。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主，求你让我们真是很清楚，我们不该得也不配得，好叫我们永远存着敬拜跟顺服，谦卑地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起立。